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稍微有一点点篇幅。那么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的话呢，你也可以坐着哈，你也可以坐着来读。如果你身体许可，我们都一起来站着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17章。我们从16节到17节，然后从22节读到第31节。好，16节起。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保罗来到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保罗来到了雅典。那么雅典在当时的世界，或者说已知的世界其实就是站在罗马帝国的角度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罗马帝国的版图。那么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当中，雅典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那我们今天听到雅典这个词，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方出了很多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这种哲学可以说影响整个希腊文明、西方文明，甚至影响整个人类世界就是说，那么它不仅在文化上面是一座非常伟大的城市呢，那么在当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所以雅典在当时是非常富有的，所以我们会看见雅典人他们都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很多人在街上闲逛的就是他们是，然后雅典的文化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繁荣他们在当时呢就已经施行所谓的议会制或者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谓先进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前身，其实我们都是从雅典那个时候来所以当时的雅典是一座富有繁荣的一座城市，是商业中心，是文化中心。雅典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雅典可以成为整个希腊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地其实 说之一也可以，哪怕说发源地也可以。其实整个西方文明其实人们就称之为两希文明，一个就是希腊，一个就是希伯来，那么希腊文明的中心当然就是雅典了。那么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两希文明其实也都就是互相的在交织在一起。那么雅典有伟大的政治家他们在当时所建立的那种社会制度那种所谓的民主议会甚至一些共和制度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这种所谓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就是沿袭当时雅典。那么雅典有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家，当然还有很多的雕刻家了。那么所以呢，不要说当时那个年代比如说保罗是离开亚细亚那片地区来到了欧洲那么其实对于保罗来说，他去到雅典这样的一座城市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被这座城市的文化，这种城市的繁荣这种城市的这些宏伟的建筑是感到应该是感到非常的震撼。哪怕我们今天的人去到雅典也会为那里就是那种悠久的历史，那种文化，那种伟大文化思想家的一些印记我们也会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撼所以人们说到雅典呢，人们往往会说伟大的雅典伟大的雅典。但是呢，这是世人眼中的雅典伟大的雅典。我们再来看保罗眼中的雅典，保罗看的雅典是怎样的呢他看的是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其实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说了雅典的各种好，各种伟大，结果在保罗的眼中看怎么样呢？毫无价值。保罗没有去看哇，这个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明，伟大的政治制度，伟大的建筑物伟大的雕塑什么的，保罗没有看这些。保罗所看到的是一个迷失的雅典，是一个堕落的雅典，是一个到处都是偶像的雅典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在雅典这座城市你看到一个偶像的几率比看到一个活人的几率都高，满街都是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保罗来到雅典，他丝毫没有被这种所谓伟大的城市所折服。那么保罗所看到的雅典是迷失的，是堕落的，是败坏的，甚至是邪恶的。所以雅典人在保罗的眼中看，不是好像所谓的高贵智慧这个有思想什么什么这些雅典人。雅典人在保罗的眼中看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迷失的人，是一群无知的人，是一群很空虚的人，甚至是一群很堕落的人。所以雅典的伟大文明，伟大哲学这个伟大那个伟大，其实在保罗的眼中看全无价值，全无价值。那他只看到这个城市的迷失只看到这个城市的堕落和败坏，所以保罗心中是非常的着急。他这种着急，当然一个方面是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另外一个方面呢，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就这一座城市这么多的假神偶像，人们都在纷纷敬拜这种假神偶像，他感到非常的愤怒其实这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应该有一种态度。我们今天如果去到一个地方，我们会看到，我们不要只看到哇，这个城市的繁荣，这个城市的高楼大厦这个城市的交易，股票交易市场如何。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烧香拜佛，到处都是各种拜偶像，我们应该感到痛心，我们也该感到愤怒，因为上帝的名在这里被大大的亵渎了。所以保罗就大声的疾呼那么他首先是在会堂里面与这些犹太人和近前的人疾呼辩论。他甚至到街上去碰到人，他就去跟人家辩论。所以我们会看到心里这种火热和焦急。所以从保罗的眼中看，什么是最最重要的呢？就是人的灵魂是否得救是最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就是雅典你这种城市，你再怎么富有，你再怎么所谓的文明，所谓的先进，所谓的这种宽容包容自由，这些东西在保罗的眼中看全无价值， 全无价值。在保罗眼中看，一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让保罗最最揪心的，就是这里的人有没有灵魂得救，这是让保罗最最揪心。然后保罗所看到的，这里的人都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这里的人不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显然是惹动神的愤怒，远离神的一群人。所以保罗就大声的疾呼，要唤醒这座城市啊，要唤醒这雅典人。我们今天看重什么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不像保罗这样哈，我们往往看一些世界上的一些东西，而我们没有真正在关注看人的灵魂。好，我们一起看屏幕上这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的16章26节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即便是雅典这种城市啊，在当时的世人来看啊，是非常伟大的一座城市，甚至当时的人们都想成为雅典人啊，觉得雅典人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好。但是呢，在保罗的心中，这个城市是非常迷失的，非常堕落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是非常迷失，非常虚空啊，也是非常堕落的一群人。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跟人的灵魂比啊，其实是全无价值，人灵魂得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看见雅典这种城市哈，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人们造各种各样的偶像，人们在那里去拜它。其实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关于人性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就是所有人他都有一个敬拜的本能或者说本性啊。所以就是我们看这个世界，无论你去看任何民族任何文明，看它的古老的历史遗迹啊，你都会发现他们都会留下印记，就是所谓的图腾也好，所谓的各种画文字也好，就会记录他们的敬拜啊。那么这种现象是他在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当中是你是找不到的啊，你不会看见哪个猴子在那里拜啊拜，你不会看见任何其他的动物在那里拜啊拜啊。当然了，现在有些人训练小猫小狗去做这些动作，那当然啊，那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但是人确实有一个这种敬拜的本性，人总是要找到一位要去敬拜他。所以当时的雅典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就造很多偶像，他们就要来敬拜，然后最后造了这么多偶像，他们说明他们什么呢？一个，他们要渴望敬拜；第二个，渴望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敬拜对象，一直没有找到，所以他们就一直造偶像，最后造一个什么呢？喂食之神。就这一个就是就造到这个也就他们还没有找到，最后保罗告诉了他们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哈。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人的本性都有一个敬拜的天性啊，我们不要否认自己啊这一点。很多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我不觉得呀、啊，我没有这个感觉啊。”你像我从小是在无神论家庭长大，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是现在，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回头再看，即便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现在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敬拜的本性和本能在那里。那体现在什么呢？有时候会感到有一个敬畏之心，有一个敬畏之心，就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有一位值得我去敬畏他，值得我去向他降服下来。在我内心深处其实是知道的。那么事实上，我们一直要寻找这一位。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敬拜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学术性上学术稍微学术一点的词呢，叫做宗教性。人有宗教性，这是人与其他一切被造物不同的。人有从本性而来，或者说天性而来，它就有一个宗教性。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暗示在世人心里。所以我们人跟其他一切被造物有一点不同，我们有永生，上帝造我们，我们就有永生。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看上去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是不是？七八十年、几十年，却是一个短暂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确实有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永生。那这个永生在一个短暂的世界或者短暂的生命当中怎么体现呢？通过我们的宗教性体现出来。宗教性关乎到永远，关乎到敬拜，关乎到信仰，关乎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会去到哪里啊？所以这就是人的永生就决定了人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天性，或者把它概括来说啊，一种宗教性的体现。所以当时在雅典人身上，这就是保罗所看见的。虽然你们到处去拜偶像，到处去造偶像，虽然你们就是很迷失很迷失，但是反映出你们就像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一样，你们都有敬拜的天性啊。那么这种敬拜的天性从哪里来？从神给人的永生性而来。所以其实当我们真正来思想，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啊。我们会看见埃及的法老王啊，他为什么要造一个金字塔呢？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就几十年而已，但是他却偏要造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可以存留在很许久许久，像不朽一样一直到今天。如果他只是有一个短暂的生命，死了什么都没有，他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他做这些有什么意义？你比如华人秦始皇在这个地上就短短的几十年，但他为什么要造那么大的兵马俑，要造千千万万的那个兵马俑就跟他一起埋在下面呢？那现在他都不知道去哪了，但是那些兵马俑一直还留在那个地方。如果他知道我只有几十年的生命，我死了什么都没有，他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人为什么要做一些，包括我们华人的文化，华人文化我们讲我们人要追求什么样，三不朽，是不是？哪三不朽？华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是吧？我们就说，要不朽，我们要追求不朽的东西。然后，甚至有人还要加上一个，我要立名啊，立名。其实，如果人在地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你追求什么不朽？你立下这些东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做这些完全没有意义。但是，人为什么要去做呢？无论这个世界上哪个文明、哪个文化、任何地方的人，他都要去做，因为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他在追求不朽，他在追求不朽，因为他内心深处，神造我们，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而我们这种对不朽的追求，对生命源头的追求，或者说对上帝的追求，对永恒的追求，就通过我们的宗教性体现出来。所以，因为我们有永生啊，或者说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宗教性，我们人就有跟其他一切被造物不一样的道德，道德，我们就有道德性。其他一切被造物啊，上帝没有把永生放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地上的日子，就是我怎样活下去。简单的说，我怎样活下去，我怎样多活一天啊，或者再说啊，我怎样繁衍，我怎样繁衍，就是这完全不关乎永恒的。所以呢，其他被造物或者其他生物界，他们的所谓道德，它其实是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如果硬要说他们有道德的观念，就是一种食物链的道德观念，食物链的道，弱肉强食啊，我为了活下去我什么都可以做，我为了繁衍后代我什么都可以做。那么比如说我是比较弱的，那我被吃被咬我也接受，因为我弱嘛啊，他做这件事情，他咬我吃我伤害我合理啊，他要活下去我也要活下去，所以我要找到一个更弱的，我去吃他，我去咬他，不是？所以这就是所谓的食物链的道德。其实这不是什么道德，对不对？人是不是这样的？人不是这样啊。我们内心深处，你说他是良心也好，你说他是这种道德也好，我们人不是这样，我们人不是弱肉强食，我们不是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可以做的，我们不是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我们做不出来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永生，我们内心深处知道我们离开这个短暂的生命，地上的生命几十年之后，我要面对永恒的审判， 我有永远不灭的灵魂，最后会去到哪里？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所以我们不敢去做一些所谓昧着良心的事情，哪怕这些事情可以我去做它，让我吃得好一点，让我得到一些暂时的利益，我们还是不敢。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内心深处知道，我在这地上的生命不是这短短几十年，这几十年之后我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有一个永远的生命，要面对一位审判者。我们虽然不是那么清楚这个审判者是谁，或者怎样审判我，我们虽然不清楚，就像当时的雅典人模模糊糊搞不清楚，但是内心深处知道，所以就要去拜呀，就要去拜呀。所以这种永生带来我们的宗教性，宗教性带来我们人真正的道德啊，我们有道德感。那么有些人就会说，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是弱肉强食啊，是不是啊？有些国家那就是弱肉强食啊，那你又怎么样呢？那人不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人不应该是这样啊。那有一天每个人都要会面对上帝的审判的，因为上帝造人不是这样，上帝没有把人造成禽兽，上帝放在人心中的有永生，人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弱肉强食的食物链的道德观，人不应该是这样，人应该是一个向上帝交账，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形象的这样的一种道德感。我们为什么要诚实？我们为什么不能撒谎？我们为什么不能骄傲，不能自高？这都不是仅仅说关乎我们在这地上几十年过得好不好的问题，这是关乎我怎样以后面对永恒的上帝的问题。那么人之所以有是人，因为人有永生；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宗教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道德性。那么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总要在寻找上帝，要去敬拜神啊。所以人有永恒性，人有道德性，人有敬拜的这种本性啊，就称之为宗教性。那么这些让我们人真正有价值，真正有价值啊！我们人为什么比其他的被造物更有价值？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有永生，我们有道德，我们有敬拜的天性啊。但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人的永恒性失去了方向。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知道我死后去到哪里了，不知道我去到哪里了，就是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对我来说是一片的未知，一片的黑暗，就是永恒性失去了方向了。第二个，道德性失去了标准，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人变得越来越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所以你看今天这个世界越来越有就是这个样子啊，以美做丑，以丑做美啊，一些邪恶残忍冷酷最冷血的事情被高高歌颂啊，一些真正仁慈良善的事情啊，被人藐视啊，所以整个世界的道德性出了问题啊，没失去了标准。那么人的敬拜呢，失去了真正的对象啊，就像当年的雅典人一样，雅典人就是这样的，永恒失去了方向，道德失去了标准，敬拜失去了真正的对象啊，结果造很多很多的偶像。所以当年保罗所看到的雅典人就是这样的一群人，迷失的、堕落的、失去方向的、是非不分的、敬拜错误偶像的。那么今天的世界呢，其实同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也是一样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几千年前的雅典是这样，今天的世界呢一样，很多很多这样，一样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也愿意今天圣灵当年怎样的带领保罗，圣灵也今天带领我们基督徒，让我们也大声疾呼啊，唤醒今天的雅典人，唤醒今天的雅典。我们刚才就是我们从雅典人身上，当然也从世人身上看见每一个人啊都需要神。那么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上帝啊，你为自己而创造我们，并让我们的心无所安息， 直到我们安歇在你里面。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真正的回到上帝那里，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息，没有啊。今天很多人啊，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幸福，追求幸福或者追求快乐啊 ，pursue happiness 啊，写到这个宣言里面去啊 ，pursue happiness。但是有些人说啊，我只要有足够多的钱，我就找到了幸福啊，找到了安息。或者说有些人啊，我只要去到这个地方，我只要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我就如何如何。但是人们发现，往往就是失望，往往就是失望啊。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安息之处啊，无论拥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找不到一个安息之处。C.S. Lewis 啊，就是一个英国作家，他曾经说这样的一番话，他说：“你看这个鱼啊，在水里游，他就很开心了。你只要把它丢在水里，这个小鱼在水里游，他就很开心。他那个小鸟，你看在天上飞，哎，他就很开心了。他说：你看人就很奇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总是不开心。”他总是不开心，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不开心，他以为说我搬到那里去我就开心，结果过一哎，他也不开心。他为什么人会是这样呢？他鱼在水里他就开心，鸟在天上飞要开心，人在这里不开心。后来就是有个小朋友就说，那说明人不属于这里，人不属于这里。鱼属于水，他去到他所归属的地方他就很开心了，鸟属于天空，小鸟 去到他归属的地方他就很开心。但是人并不归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人放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开心，因为人属于谁？属于神，人属于神啊。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真的我们在找什么啊？有时候我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我在追求幸福的家庭，我在追求美好的爱情，我找来找去，其实我们在找什么？找归属感，找归属感。我觉得尤其对于我们在座的这一群人，很多时候你可能有些人可能是第一代移民啊，你从别的国家，你像我啊，从别的文化别的国家来到这里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什么，找成功也好，找财富也好，找名利，找这找那，其实我们在找一种归属感。我们要找一种我属于这个地方的这种感，我属于这属于某一个这种感觉。但事实上如果人没有找到上帝，人到哪里都找不到，人到哪里都找不到。我以前在南帕读书的时候啊，这个南帕有一对兄弟两个哈，就是这个墨西哥裔的兄弟两个，他们在美国在南帕已经很多年了，二十多年了，早都是美国公民了。但他们呢就总喜欢找我啊，总找我玩啊，总喜欢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很喜欢啊找我玩，兄弟两个，然后就问我啊，就是问啊巴拿巴斯，你是不是来南美国已经好多年了，看到你好像一副好像蛮适应的样子啊。后来我说没有啊，我才来两个礼拜啊怎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他们没有归属感，没有，虽然他们早都是美国公民，早都如何如何，他没有，他觉得不属于这个地方。有时候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回到墨西哥，他们也觉得自己已经也不属于那个地方了，因为离开的时间太久，已经也不属于那个地方。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巴拿巴，你离开你的国家来这里，你有没有这种感？”我说：“我没有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挺好，我非常喜欢南帕，我非常喜欢爱达荷，我非常喜欢。”后来他说：“那你以前的地方是不是很糟糕呢？你以前国家？”我说：“没有啊，我在那里我也很开心呐、啊，我很好。”后来他说：“你为什么是这样呢？”后来我说：“这是天父的世界，我属于上帝，我去到哪里都在天父的家中。”我诚实的讲，我可能听上去可能有点在骄傲炫耀，但是很诚实，我找到我的归属感，我找到我的归属感，我属于神，神属于我，平安了，安息了，去到哪里都踏实了。我们华人不是有一句话吗？什么是家呢？我心安处即为家。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到哪里才能安呢？到西边，到东边，到这里，到那里。奥古斯丁告诉我们，心到上帝那里才能安，那才是我们的归属，那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德国的哲学家马克思舍勒说，人到底是什么啊？人与其他被造物区他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是一个祷告的 X， 德国人他喜欢搞这种哲学这样东西啊，祷告的 X。或简单的说，人是什么？人是向上帝而去的一个姿态，人是向上帝祷告的一个姿态。或者我们说的再简单具体一点，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人是人，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人是人。很多时候不是说啊，我们会造工具啊，人会生火，人会造工具，不是这些，这不是我们跟其他被造物本质的区别，不是的。我们去被他跟他其他被造物本质的区别就是，神是我的神，我是属神的百姓，我与神的关系，我向上帝的敬拜，我向上帝的赞美，上帝对我赞美敬拜的回应，这是我与其他一切被造物本质的不同。那么创世纪二章七节圣经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我看人与其他一切被造物不同，就是上帝给人有灵啊，上帝特别的举动，上帝给人有灵，而这个灵让我们与神之间有联系。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敬拜神的天性啊。虽然就像当时的雅典人，虽然找不到，到处去找偶像啊，这确实是很迷失，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天性。但是同样也告诉我们，圣经说靠自己的智慧就不认识神，或者说找不到神啊。当年的雅典人就是这样，他们靠自己的智慧，他们心中有一个寻找神敬拜神的天性，他们知道他们的心如果没有到神那里去，他们心永远是没有安宁的，他们知道，但他们就靠自己的智慧找，靠自己的双手来造神，造各种各样的神，但是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就是找不到，就是找不到，所以最后立一个偶像叫未食之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那怎么办呢？神就差遣他的仆人来把神的真理告诉世人，这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就被上帝的差遣，就差到了雅典。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哈，罗马书的十章，这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每一个人他有永生，他有敬拜神的这种本性天性啊，只不过在于你有没有觉悟到，或者你没有觉悟到，但是这种天性一直都在那里啊。这让我们有道德啊，这让我们有敬拜的渴望。但是呢，我们人靠自己却是不认识神，找不到。所以上帝就差派他的仆人把神的话语传递给我们，把对上帝的认识教导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一个很大的不同。其他宗教信仰是怎样呢？人去找上帝啊，人去靠自己的悟性也好，靠自己的修行也好啊，就去寻找上帝，结果得出了一大堆荒谬的结论啊，觉得神是怎样，神是怎样，全部都是出于人自己的想象啊。你比如说佛教，你比如说印度教，你比如说其他的那些民间信仰啊，都是这样啊。但是呢，真正的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是什么呢？上帝启示下来的啊，人是找不到的。你怎么找，你再虔诚你是找不到，那只有上帝启示下来，上帝透过先知，透过使徒，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人才能真正找得到。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受上帝的差派来到一群寻找神的人当中，把神告诉他们神是怎样的神。好， 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把这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接下来保罗就要告诉雅典人，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你们说是未时之神啊，这位神，独一的神是怎样的啊？大家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啊，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时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所以保罗先告诉雅典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你们虽然不认识他哈，他是怎样的神呢？他是创造的神，他是创造的神。所以就从保罗说的这番话，你就知道这一个神与其他一切的假神偶像是完全不同的，是完全不同。其他一切的假神偶像或其他一切的异教的信仰，他们所拜的神，没有一个神宣告他是创造的神，一个都没有啊！只有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只有神所差派的先知使徒明明确确地告诉世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一切都是他所造。然后因为神是创造的神，万物都是神所造，所以人要对上帝怎么样，要有敬畏的心。太伟大，太伟大了，一切都是他所造。第二呢，人要谦卑，一切都是上帝所造的。然后这里特别指出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也就是说从一个人造出万族人，这一个人是谁呢？亚当啊，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或者说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亚当夏娃算一个嘛，二人是一体嘛，所以所有人都是。所以特别指出这一点，因为当时的希腊人是怎么样呢？希腊人看这些希腊民族之外的人呐、啊，他们是非常看不起的啊，都是那些化外之民啊，都是野蛮人，说话都是巴拉巴拉巴拉那样的啊，外邦人那样的。那么罗马人、希腊人他们是很骄傲的，那、啊、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也是这样，犹太人觉得啊，我们是神的选民啊，那外邦人都不是神的选民啊，外邦人都是啊这个地狱的燃料这样的。但是神是怎样的神呢？神造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源头。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那种用什么血统、种族、肤色把人分成什么三六九等，把人分成什么高低不同，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无知的，是非常非常无知。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是从一位下来的，都是共同的一个源头，就是一位或者就是一个父亲，有什么好分的呢？还说哎，有些人基因就是这样，有些人基因就是那样啊，有些人啊，因为他的文化，他的劣根性什么什么，讲那些其实就是出于无知。所以圣灵感动保罗，就要把这个话就要讲出来，讲给谁听？讲给当时非常非常骄傲的一群雅典人听啊，有柏拉图了不起吗？有苏格拉底了不起吗？有那些所谓的思想家了不起？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不过都是尘土所造的人啊！其实那些东西不过都是世上的小学啊！真正对人生命的灵魂的益处有多少呢？没有多少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首先上帝的创造，上帝是伟大的，荣耀要归给他，敬畏他，感谢他。同样要看到我们人是神所造的，而且人都是一个源头。所以这是华人的这个一句俗语非常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啊，这其实是非常准确非常正确对人的看法啊。无论你是什么皮肤，无论你是什么文化，无论你在什么疆域里面，我们是兄弟。兄弟就是什么？我们都有共同的父亲，是吧？我们都有一个亚当啊。那么上帝是创造的上帝，这里也特别说上帝不需要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啊。上帝呢也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中。那么这句话最简单的说，上帝不需要人， 不需要。他上帝自己就是创造，一切都是他造的，他缺什么呢？他缺他就直接造就好了呀。上帝不需要人给上帝去帮忙，上帝不需要人给上帝去造一个房子，上帝不依赖人，上帝不需要人。那上帝，有人说，那上帝既然不需要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上帝拯救我们是出于他的爱，他不是必须要这样做，他不是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上帝的爱，上帝拯救我们。所以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哲学家，他讲一句话啊，一个思想讲这句话，他说上帝必定赦免，因为这是他的职分。其实这句话是大错特错了，这句话跟整个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相悖的。圣经从始至终告诉我们，上帝是至高的主，上帝不依赖任何上帝之外的一切，上帝尤其不依赖人。没有什么上帝好像离了人上帝就很缺乏，上帝就是个孤独的老人家很可怜，没有什么上帝必须要赦免人这件事情，没有。如果说上帝必须要做什么，就是公义的神必定要审判罪，这是圣经说的，公义的神必定要审判罪，这是圣经说的。但是圣经没有说上帝必须要拯救人，那上帝拯救人是什么？是出于他的爱，出于他的自由，但是绝对不是被迫。我们再换一句话说吧，最简单的，上帝不亏欠人，人亏欠上帝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其实不知不觉都受到这种异教的思想的影响，就好像觉得好像上帝欠我的，我能够来到教会来一次，就是给上帝多大面子啊，我能够听一下福音啊，就是好像帮了上帝很大的忙，帮了基督徒很大的忙。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人应该来呼求神，人应该来呼求神的赦免，呼求神的拯救，人不应该在那里等着神你来求我，不应该这样。上帝不欠人的，因为上帝是创造的神，上帝是自主的神，上帝不仅说不欠人，他甚至不需要人。那上帝不需要人，他为什么救人？那就出于他的爱，因为他本性是爱。所以我们其实当真的看到这些呢，我们对挪亚的洪水我们也就可以认识了，当时上帝用挪亚的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也就留了一家八口啊。那上帝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呢？他有权利这样做，他有权利。那么上帝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摧毁索多玛俄摩拉啊，那么索多玛只有罗德跟他的女儿逃出来。那上帝有没有权利这样？有权利这样做，有权利这样做。所以上帝对罪的审判，上帝他的圣洁决定他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上帝赦免罪，这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什么叫恩典呢？就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所以圣经说既是恩典就不是公价。什么是公价？公价就是我付出了你就给我工钱啊，等价交换，你不给我工钱就是你欠我的。那上帝对人的拯救，圣经从来没有说是人的工价，圣经说是恩典，是上帝给人的恩典。恩典就是人本不配得，但是神就给人啊。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创造，神自足，神不依赖人。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明白恩典的意义。恩典的意义，上帝今天救了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他本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他甚至不应该这样做，但他居然这样做，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所以圣经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就是说这个爱的这个深广是我们永远永远测不透的啊。那么其实最简单的说就是恩典啊。那么保罗说神是创造的神，神是不依赖人的神。那么保罗说啊，神还是供应人的神 啊，他不需要人，不需要人的服侍，但是他却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民。上帝这样供应人，虽然人都不认识他，人都背逆他，人都去拜各样的假神偶像，但是上帝还是养活人，还是养活啊！要是我们自己家谁有这样的孩子，我们恨不得把他踢出去。哎，但上帝不是这样，上帝还是养着这群人。上帝养的人做什么呢？27节，我们一起来读前面这一小段。要叫他们寻求神，可以揣摩，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每天赐给我们阳光雨露，上帝每天给我们氧气可以呼吸，让我们可以呼吸，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去寻求他，让我们可以去敬拜他，让我们可以归荣耀，有目的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我们真不知道你活在世界上你目的是什么。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你能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吃的比别人好一点，穿的比别人好一点，住的比别人好，这就是你的目的吗？那海里的鲨鱼天天吃海鲜，那吃的够好，对不对？这不是人，人不是目的。我们目的是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让我们去可以寻找他，可以敬拜他，可以认识他，可以跟他建立关系。那么神同样是掌权的神啊，这里说定人的年限和疆界，然后神也保守供应。那么在诗篇104篇14节，圣经说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7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就是上帝供应人，上帝养我们啊。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误解，觉得好像我今天一切所有的都是我自己的功劳，都是我自己的自己劳动换来的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的劳动是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呢？收获上帝给我的赐福的途径啊。劳动是一个管道，上帝要把他给我的东西，赐福给我的东西，通过这个管道给我。这个管道是什么？就是我汗流满面的劳动啊。圣经说人堕落犯罪以后，人要怎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么这个汗流满面 是一个途径，上帝借着这个途径把他要赐给我们的食物，要赐给我们的这种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东西，通过这个途径，通过这个管道赐给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汗流满面就可以得到这些供应我们的东西，不是，因为是神让菜蔬生长。如果神不让菜蔬生长，你天天在那里挖地有什么用呢？你天天挖没有用啊。就好像有些小朋友啊，他就是很学很好心啊，跟妈妈帮忙啊，在菜园里种点东西啊。有些小朋友把那个煮熟的黄豆撒进去，希望能够长点东西出来，结果发现没有，因为没有生命啊，种子没有生命啊。就是说你再辛苦的去浇水，你再辛苦的去劳动，你再汗流满面流再多的汗，如果神不让地上长出菜出来，你这一切都是枉然，都是空白啊。所以无论我们流了多少汗，无论我们觉得我多么聪明啊，我赚多少钱的工资，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都是神赐的，都是神赐。然后呢，在生命记8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命记8章17节起。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就是哪怕我有能力去汗流满面，这个都是上帝给我的，上帝不给我，我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得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得到我们一切所有的东西，我们要感谢神，这其实都是上帝给我的啊。我不是感谢我自己聪明的头脑啊，不是感谢我自己哇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什么什么，不是， 感谢神。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特别注意赐给我们。为什么要用赐给我们用这个词呢？是不是我们理所当然就该得的呢？也不是的，赐下的赐给的啊，因为神爱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刚才说了，神供应我们养活我们是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到他那里去啊，让我们可以寻找他寻求他。那么保罗告诉雅典人，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上帝是供应人的上帝啊。那么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上帝是审判的上帝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7章，我们从29节读到31节，29节起。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里说到上帝的一个本性是什么呢？他定了审判的日子，上帝要审判的。因为这个日子定了，所以上帝要让怎么样？赶紧悔改，赶紧悔改。就以前愚昧无知那就算了，但是现在知道了就应该悔改，不悔改那碰到审判的日子那就糟糕了啊！审判的日子不可能再拖延了，神已经定了。所以神是创造的上帝，神是自足的上帝，神不依赖人啊！神救人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神不亏欠人。那么神供应人，神让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存活，是让人能够回转到他这里来，让堕落败坏的人可以回转到他这里来，然后最后神要来审判世界。那么当然更具体就是神要来审判人啊，这就是上帝。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没有其他任何的异教会这样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都是自己去想象神是怎样的神，结果他们想出的神，尤其是希腊人想出的神，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极其乱七八糟的一些样子啊。我们看这个巴黎奥运开幕式你就知道了，那就是希腊人想象的神，就是那个样子。神是怎样？神是创造，神是供应，神是审判，那神呢也是拯救啊，神也是拯救。那么其实呢，上帝为什么有权利审判呢？很简单，因为他创造，所以他有权利审判。而且呢，今天就是有很多时候啊，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甚至这个疑问呢被很多年前的天主教啊产生很大的困惑。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天主教其实已经非常成问题，非常堕落了，结果他们在真道上有点站立不稳了啊。那么这个疑问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30节啊，世人愚蒙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定了审判的日子啊。那么当时就是有些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呢、啊，出去传福音呢就让人悔改，因为上帝审判的日子定了。结果这些人本来都是活在不认识上帝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个人偏行己路，任意而行。啊，或者在自己的民间信仰或者各种宗教信仰里面，但是现在必须要悔改，他当然不舒服了，当然不舒服了。然后这些宣教士要告诉他，你不悔改就要被丢到地狱火里去啊，然后他就更不舒服了。他说，但如果你不告诉我这些，那怎样呢？我不知道，那怎样呢？还会不会掉到地狱火狐里呢？那这个宣教士就没办法回答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愚蒙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结果这些人就怪谁呢？你为什么告诉我？哎，有没有道理啊？ 其实提这个问题的人很多啊，东方的，那包括当时的印第安人呢、啊，提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告诉我呀？你为什么把福音、把耶稣告诉我啊？你为什么把上帝的审判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愚蒙无知。你们圣经上也说，愚蒙无知的时候，上帝不鉴察呀。后来当时有些天主教的一些宣教士，他们真的就困惑了。那说这些人不是挺好吗？对不对啊？能不能困惑？不能困惑，还是要传福音。因为审判的日子定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审判的日子定了，道理就是这么，所以你在审判之前，你要赶紧把人的灵魂要抢救回来，你要让他悔改，你不能让他一直愚蒙下去。他一直愚蒙下去，到审判的日子，那上帝还是要监察的，还是要审判的。那有人说，那上帝凭什么这样做呢？那这样做不是不讲道理，我不知道还要审判我，那不是不讲道理。首先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造物主，那么圣经打一个比喻，他是窑匠，他造了这些瓦器，他就有权利把瓦器摔碎，他有权是他造的，他甚至造了一些这些瓦器，他就是要摔碎的。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有权利这样做。首先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让我们听了觉得哎呦好难接受啊，但这是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认清一件事情，就上帝的权柄。我们要认清上帝的权柄，他的所有的权柄归根结底他是造物主，他就有权利审判。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你这个瓦器， 你有什么资格去质疑这个窑匠怎么来审判呢？怎么来摔碎，摔碎哪个不摔，你有什么权利来质疑？你没有权利，因为你不过就是被造的瓦器。所以圣经把这么可以说很硬的话，很残酷的话告诉我，就是说让我们所有人知道上帝的权柄，上帝是造物主，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说，有没有人真正的是愚蒙无知呢？有没有人是真正的不知道有一个神呢？没有，都知道。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神性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是明明可知的，照着神所造之物，人是明明可知，但是人不把神当作神，不归荣耀给他。所以没有人真的拍着良心说我不知道有上帝啊，你拍着良心说也没用，因为神看到你的内心。就像当时的印第安人，当时的你，包括华人也对福音非常抵触的，也告诉你宣教士为什么告诉我们，不告诉我们不挺好吗？我们在我们的儒家文化里面，我们在我们的民间信仰里面不挺好吗？为什么告诉我们？但是上帝说，其实你们华人知道有一个上帝，上帝说印第安人知道有一个上帝，欧洲人知道有一个上帝，都知道，但是你们故意装作不知道。为什么说都知道呢？你看无论世界上哪个地方人，你都会造偶像去拜啊，是不是？你华人也去想象一些什么十八层地狱啊，阎罗王，也会想象一些什么玉皇大帝这些东西，全部去造这些东西出来，造菩萨，造这些东西出来，你包括北美大陆的原住民，你也会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去拜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你内心深处知道你有一个审判者，你要面对啊，你还是知道啊。所以有没有人真正是愚蒙无知呢？每个人其实内心深处知道有一个审判者，我要面对他，但是只是说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但是都知道啊。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定是公义公平的，没有被冤枉的，没有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有人说啊，你们传福音，基督徒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本来活得蛮好，你告诉我，你让我好像特别沉重。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要坚定，要稳固。我必须要告诉你，因为上帝审判的日子定了，就是这样啊，这不是我定，这是上帝定的，我必须要告诉你啊。好，我们看见神是创造的神，神是供应人的神，神是最终要来审判人的神。那么神是怎样呢？也是拯救的神。神怎样拯救呢？神赐下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担负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说的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让一切信耶稣的人，信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可以罪得赦免。这就是上帝拯救，对世人拯救的福音。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就除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就是来看到保罗去到雅典，向当时的雅典人来传福音。那么当时的雅典人虽然是两千多年前，但是今天呢跟今天的世人其实很多很多时候是一样的，永恒失去方向，道德失去标准，敬拜失去真正的对象，这就是当年的雅典人，这也是今天很多很多的世人。那么上帝把福音借着他的仆人传下来，就是让我们找到这人生的方向，找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让我们的生命永恒找到方向。我们去到哪里？我们应该去到天家，去到上帝那里，我们不应该落到地狱火湖里面去。他把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的道德能够有标准，我们不是在那里胡思乱想，黑白颠倒，我们道德有一个基石，这个基石是上帝的话，上帝说的，那我们的敬拜呢有一个真正的对象，就独一真神，这就是神对人的拯救。那么当使徒保罗把这些话告诉雅典人呢，那么三十二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讥笑使徒保罗。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可能别人也会笑，也会笑。我看有些弟兄姊妹点头啊，但是被笑的时候，肯定还是心里很难受的啊。那么这种被讥笑呢，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启蒙法国启蒙运动，就现在所谓的启蒙运动，就从法国开始嘛。启蒙运动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伏尔泰。这个伏尔泰对世界影响相当大。伏尔泰他曾经说，他虽然离开世界，但他的思想无处不在啊。这个伏尔泰对世界影响很大，诚实的讲。但是伏尔泰这个人是一个反基督教的人啊，致力于反基督教、反耶稣的。那么有一次呢，伏尔泰去参加普鲁士大帝的在他宫殿中举行的宴会，然后在这个宴会当中呢，这个普鲁士的王、普鲁士大帝就感叹呐，就说：“哎呀，那些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有一天参加这个羔羊宴席的人，那是多么幸福啊，多么美好啊！”这个普鲁士的王就这样讲，这时候这个伏尔泰呢，就一边吃着肉啃着骨头，他就一边用一种很傲慢、很轻蔑的态度就说：“现在任何人给我一块普鲁士的钱，我就把我天国的位置卖给他。”就这样讲。那当时这个国王听得觉得无话可说啊，这就是今天所谓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啊，或者是 free thinker 啊，这些很多的人他挑战基督徒的信仰啊。我们基督徒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名，觉得天国，觉得这些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荣耀啊！那这些人给我一块钱就卖啊，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讥笑，我们怎么办呢？那当时这个国王虽然说不出话来，但是国王旁边的有一个随从啊，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当时就回答这个伏尔泰，他说：“亲爱的伏尔泰先生呐，就是根据我们普鲁士的法律啊，如果有谁想要卖东西的话，并且要拿出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啊。那伏尔泰先生呐，你现在你要卖你天国的位置，你拿出一个证明，证明你有天国的位置。”那这个伏尔泰当然就无话可说了。其实他拿不出他有天国位置的这个证明，他拿出的证明是什么？他绝对没有天国的位置。如此轻看神，如此亵渎神， 如此藐视啊，一个国王对上帝的信仰，对上帝的敬虔，这一切都是证据，证明他没有天国的位置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天国的位置？我们永远的生命有没有方向？我们的是非判断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石，真正的标准？我们内心深处对敬拜的渴望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独一的上帝？那最终就是一句话，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天国的位置？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若不是你来寻找我们，若不是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你，没有人能够明白你。感谢神啊，把你的话语界的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落到黑暗当中，让我们不偏行己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神的真道当中。主啊，我们也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更深的认识神，也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生命的本相。主啊，我们若不在神里面，我们若没有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啊，甚至会落入到可怕的罪和死亡当中。主啊，我们今天愿意圣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无论我们已经是决志信靠主耶稣基督啊，就求神继续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原是我们不配得的啊！如果我们心中还没有决志来信靠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啊！圣灵怎样当年在雅典人心里做工，圣灵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做工，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生是有方向啊！我们的道德是有依据啊！我们的敬拜是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应该来敬拜他。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
感谢主今天的宝贵信息。好，我们再次借着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那位，也知道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是属他的。好，《有福的确据》。
我在救主里喜乐满心怀，时刻仰望主，精心等待，满得主恩惠，给予主爱，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好，我们一起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我们的信息。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都是出于你。主啊，你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来呼召我们，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将你更大的启示，你来更多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归回给你。主啊，因为你是属我们的，我们也是属你的。主啊，让我们真的，主啊，得到真的有福的确据，也知道真的我们的归属是归在你的名下。主啊，也让我们知道真的你是我们所心灵的安慰。主啊，你也带我们进入到你的国，进入到你的永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带我们每一天，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信息。好，我们欢迎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感谢主，我们都是属耶稣的。好啊，我们今天今天的报告事项就是，好，我们主日常规的聚会，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时间关系。好，还有没有其他报告事项？这是我们每周的主日服事人员。好，这是我们的奉献，有奉献大家奉献到奉献箱和寄到教会。好，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一同起立，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那位。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请依然站立，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
好，我们用哥林多后书13:14作为我们的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我现在做一个谢饭的。